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那鸿书二章十一到三章四节的内容，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余下的内容。根据那鸿书二章十一到三章四节的记载，亚述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从其他国家抢夺回来的掠物，他们为了过奢侈的生活，掠夺无辜人的财物，以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这一种劫贫济富的行为呢，是令神愤怒的罪恶来的。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站稳立场，反对这一种的恶行。读完这段经文，或者有人不禁会问，毁灭来到的时候再悔改，还来不来得切呢？神曾经给尼尼微城居民一个悔改的机会，他们亦都因为听了约拿的警告而捉住机会悔改，但是现在他们重蹈覆辙，结果带来毁灭。无论是人、是城市亦或是国家，都有一个界限，如果越过了，就再没有回头的路。亚述就是超过了这个界限，因此招来神的毁灭。所以我们必须警戒人，趁住仲有时间就应当悔改。或者有人会说，美丽的外表经常能够迷惑人，我有没有一对慧眼可以分辨是非呢？尼尼微他就利用自己的繁华、尊荣、势力去引诱列邦，手段就好像妓女一样，假意和列国建立邦交，让他们疏于防范，将亚述视为盟友。但是当时机一到，亚述就会大举抢掠毁坏。尼尼微的外表虽然美丽吸引，不过里面就充满奸恶诡诈了。美丽的面纱背后隐藏着引诱和杀机，无论是政府机构、团体或者个人，都不好因为它外表有吸引力，我们就被引诱，降低了个人的道德标准，或者和它作出妥协。今日很多人热衷于邪术，相信星座、运程，还有人身上带着一些避邪的护身符、可以招来好运的饰物、符咒等等。在追求物质主义的时代，在物质文化的熏陶之下，迷信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幅度地成长。有人认为、那些是过去流行的东西，不过现在呢，原来又再开始流行了。这些就是尼尼微城堕落的光景。神话他审判这个城市是合乎公义的，因为尼尼微人犯了淫乱罪和行邪术的罪， 启示录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有组织的教会会成为妓女，参与邪淫的事。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亦是相当危险的。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五旬节派牧师，他全讲圣经，他讲方言，亦都懂得医治。不过他就跟我说，方言运动是很危险的。他说不只是在教会讲方言，就连那些信奉神秘宗教的人都在讲他们的方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这个朋友是一个很有属灵知识的人，他不参加讲方言的运动。我要提醒你，有些看来好像超自然的特质，不见得就是一些属灵的事，所以你必须查验清楚，看看那些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先。某些事件如果是超自然却不合乎圣经，这些就不是从神而来的。撒旦都有能力行超自然的事，撒旦亦都会模仿神，他会用尽各种方法模仿神。而神告诉我们听，他要审判尼尼微城的原因，证明他毁灭这座城是合乎公义的。现在神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了，这个宣告记载在那鸿书三章五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万军之耶和华宣告说，我与你为敌，这个是神第二次对尼尼微城这样讲的。而在以西结书第38-39章，神亦都曾经对哥格马国讲过同样的说话。神同他们说，我与你为敌。我们知道神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因为他说话的对象是一些无神论的国家。而在那鸿书三章五节，神对亚述说，我与你为敌呢，其实不是因为亚述是无神论，而是因为亚述是信奉多神教。亚述热衷于拜偶像，偶像的背后是神秘的宗教和邪术。今日有很多人仍然行邪术，他们发现邪术很漂亮，很多上流社会的人都是这样去参与，喜欢算命看星座，目的是想知道自己未来到底如何。而神就对尼尼微城的人说，我与你为敌，因为这座城里面有很多人沉迷于神秘的宗教。神说，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我要将你的裙揭到你的面上。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裸露的时代，那人的行为很不正经，还会将猥亵、有罪、有性暗示的事讲成为艺术。男人、女人都喜欢裸露。亚述的文明其实已经沦落到下流的地步了。不过看回我们现在，可能比亚述还要下流。对于女人来说，展示裸体是一种羞辱，而神就定义羞辱尼尼微人。神说，我要将你的裙揭到你面上，我要拉起你的裙盖在你的面上，你是妓女，我要揭露你所有污糟邋遢的细节。这样对他们来说是真真正正的羞辱。神宣告说，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神说他要这样对付这个国家。亚述败亡，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文明，他一切的财富和权力都要衰败，沦为灰烬，永远不能够再复兴。神说他定义要这样对待亚述。那鸿书三章六节经文说，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神藉着那鸿对尼尼微人说，我要令你衰败，我要与你为敌，我要向世人揭露你本来丑陋的真面目。 我们从这个伟大国家的古文明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就可以看到经文所讲的是绝对正确的。那鸿生动地描述了预言的细节，在事情发生之前早就已经有了预告，而事情是令人惊讶的。我都不想遗漏这里所描述的内容，因为这些的信息仍然可以适用在我们身上。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讲，描写同样是贴切的。那鸿宣告神处理世上列国的方式，神到现今依然没有改变他的方式。如果是不悔改的话，我们都有麻烦。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大麻烦。因此我们要为国家祷告。在这里神称呼亚述这个城市是妓女，神说他要向世人揭露这个伟大文明的羞耻、污秽和卑劣，这个就是伟大的亚述帝国的结局。那鸿书三章七节经文说，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神说我要去哪里找人来为这个城市哀哭啊？没人会来哀悼啊，没人会为这个城市哀痛，没任何人会来的。这种情况实在是悲哀凄惨的。我呢主持过很多的追思礼拜，而其中呢有一次是最令我觉得难过的，是一个老弟兄他的追思礼拜。他的太太过身之后，弟兄一直卧病在床，慢慢大家都忘记了他。到他死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没有听过，亦都没有人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真的连一个都没有的。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跟殡仪馆的老板相熟，我就请他尽力将办公室所有的职员叫过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后来呢他们就找到一个人来到参加。当时我讲了一篇福音的信息，我提到基督徒永生的盼望。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因着相信祂而称义。能够传福音是一件美事，但是主持这样一次的追思礼拜呢，却是令人伤感的。因为这位老弟兄没有朋友来送祂最后一程。神说在尼尼微城的丧礼上面不会有人来哀悼，先知那鸿预言到那阵时，全世界的人都要欢喜快乐。当神藉着那鸿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没有人会相信的，除非这些人本身是相信神，并且凭信心去接受神的人。但是后来事情果然是按照神所讲的来到应验。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三章八节经文说，你岂比罗亚门强呢？罗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罗亚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底比斯。底比斯是埃及北部最大的首都。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小先知书的注释，他写得很好的，而我呢就要引用他描写罗亚门的一段说话。他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法老的首府城市，他们吹嘘他们的建筑连希腊和罗马人都喜欢，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偶像都在那里，大家会去那里拜偶像。在尼罗河的两岸都有很多的很大的神殿给人来到参拜。一个希腊诗人说，神殿有一百道门，神殿的废墟涵盖了大约27英里。 供奉的，是埃及人所拜最主要的神。在埃及人的废墟当中有这一座神的痕迹，它是一个有公羊头有人身体的偶像。在耶利米书46:25和以西结书30:14-16，先知道预言到神是会审判这个邪恶有拜偶像的城市。罗亚门在尼罗河的运河之间，地理位置好好，尼罗河是他的保护。每一年尼罗河泛滥的时候，看来就像海一样。尼尼微人可以从罗亚门看到自己的命定，因为尼尼微城都没有这个埃及首都那么好。神对尼尼微人说，底比斯这个城市可以作为亚述帝国的借鉴。亚述人就是摧毁底比斯城的人来的。底比斯是个大城，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办法攻破，没有人可以攻占，但是亚述人就将它攻取摧毁。这个应该是亚述人的借鉴。神审判了底比斯，表示神亦都会审判尼尼微，而且神这样做是合乎公义的。今天在这个世上，神在人的政权当中仍然掌权。神说，你岂比罗亚门强呢？罗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这里的河原文是复数，表示是有很多河。尼罗河在洪水泛滥的季节，看起来就好像海洋一样。周围有水，海作它的壕沟，又作它的城墙。底比斯就是这样建造完成的。在洪水的季节，尼罗河的水是不会淹没这座城的。此外，河水亦都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天然的屏障。那鸿书3:9，古实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这里呢是围绕在底比斯四周围的盟军来的。底比斯曾经是埃及帝国的首都，他觉得永远不会被攻陷的，因为他的左右两边是大沙漠，尼罗河就是他天然的屏障。至于北方、南方呢，有他的盟友，哪个敌人可以接近到他们呢？最后是亚述人做到。而这一次呢，轮到亚述人这样想了，觉得在他们那个时代，尼尼微是没有人能够攻陷的。今天我们有好好的国防军备作为后盾，但是其实最好的防备并不是军事武器，而是要回转归向神。那鸿书3:10经文说，但他被迁移，被老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念咎，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亚述人就是这样对待过底比斯人的。不过现在呢，报应来了。加拉太书6:7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鸿书3:11说，你也必喝罪，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亚述人呢，想话靠住醉酒来到壮胆，但是事实上却是毫无帮助的。那鸿书3:12经文说，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初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以前呢，我在前院那里都种过一棵无花果树。当无花果树成熟的时候呢，真是的，你只要碰一碰树枝呢，所有的树枝呢都会弯下来的，你就可以呢摘取到无花果。这些就是先知那鸿对尼尼微人所讲的说话。你所有的防卫都好像无花果树，敌人一来就会崩溃瓦解的。那鸿书3:13，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山 被火焚烧。我相信那鸿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指出男人的行为就好像女人一样，男人变得女性化，这样亦都可能是指呢女人竟然能够掌权。我认为呢女性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在家庭当中的。如果一个姊妹她一朝到晚都是呢、去了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服侍，其实这个可能是教会的错的。因为一个女性她最优先的职分不是成日回去教会，她应该是照顾自己的家人，这个是她的地位。女人如果是为到教会的服侍或者为到其他的工作而不能够呢去照顾家庭，这样是不对的。除非她的丈夫已经过身，或者她的丈夫不能够工作而她是必须、养家糊口。否则呢我认为女性呢应该是首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的。那鸿书三章十四节话：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踩土和泥，修补砖窑。去到最后，亚述人会忙于制造砖块来到去巩固自己的防卫，他们又会将滚水带到去城墙上面，向下呢倒在那些爬紧墙的敌军的身上。那鸿书三章十五节：在那里火必消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在这里先知那鸿预言尼尼微人呢，他们会很努力地强化自己，但是结果是徒劳无功的。那鸿书三章十六节话：你增添双股，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每一年国库的财富增加呢，是因为尼尼微人很懂得做生意，但是这一切都要结束的了。当时的尼尼微凭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贸易和商业呢真是非常之繁荣的。曾几何时，来自各国的商人呢在这里是川流不息的。但是现在因为神的审判，众多商人有如惊弓之鸟，已经不再出入那个地方了。那鸿书三章十七节说：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齐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到时候呢，尼尼微的领袖是会想尽办法逃走，而他们呢是会想着逃走一段很长的时日的。那鸿书三章十八节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就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亚述的领袖是会到处四散而逃，沦落到呢再不能够领导他们国家的地步。现在听下神最后对尼尼微人怎样说呢？神用果断的语气对尼尼微人说话，这些说话听来你都会毛骨悚然，因为相当可怕。那鸿书三章十九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讯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亚述人一再犯罪，这些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都想指责神，说神有错，因为神竟然容许让邪恶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不去管那些邪恶的事。对于这样说话的人，神是有事要跟他们说的。神说：看清楚，我已经做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回你的周围，看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不公义的事，其实神已经做了他要做的事。神是公正的，是公义的。即使当神毁灭尼尼微城，彻底消灭尼尼微人的时候， 神依然是那位满有慈爱的神。尼尼微城从地球上消失，地图上再找不到这个地方，神对他的审判是全权负责的。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这卷那鸿书的研读和分享了。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邀请大家跟着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的旅程。我亦邀请你提前熟读经文的内容，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让各位更有得着。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